老杜去年的信息被证实，美军准备应对共军2027武统。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回到老杜的内部视角看中国。去年老杜独家引用解放军内部友人提供的可靠信息，向全世界预告了解放军备战台海。那么在2027年前做好对台动武的准备的一个重大信息。老杜人微言轻，当时这些重要的信息反响平平，也不过几万流量。说实话，没有多少人会信老杜披露这些信息的真实性和重要性。还有一些人讽刺说：“老杜，你知道个球了啊！”那么上周，彭博社根据其获得的一份美国印度洋太平洋司令部提交给国会的121页报告披露，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塞米尔·帕帕罗上将警告说，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经历所有领域的历史性扩张，围绕两项主要任务进行训练：第一，强制统一台湾；第二，对抗美国及其盟友的防御能力。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军方的军事准备目标，这个时间是2027年。这篇报道的最重要价值不在于它证明说是2027一定要开战，而在于它说明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新闻判断，也不是一个简单的美国军方的渲染威胁，更不是耍嘴皮子吓炸唬，而是美国要真行动了。美国军方已经把2027年前后的台海战争风险当作他们必须认真准备的一个现实的军事场景，这意味着台海问题已经从外交警告阶段进入军事预算、武器采购、作战规划和国会拨款的实质性阶段。当一个国家的军事预算开始围绕某个战争场景重组的时候，这就说明这个场景已经不只是来自情报系统的警示了，而是进入了国家安全机器的实操层面。这对我们理解未来几年的国际局势是非常重要的。国内媒体我看也有一些关于这个新闻的报道，很多网友纷纷出来就写信问老杜，真的假的？美军的说法到底靠不靠谱啊？老杜如何判断呢？老杜要告诉各位，你可以怀疑美军个别人的人品，但是永远不要怀疑美军的情报能力。美军的信息当然可靠，大家还记得俄乌战争之前美军和北约对俄罗斯准备对乌克兰动武那个情报吗？把他行军路线都公布出来。当时俄罗斯从外交部发言人扎赫罗娃到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到国防部长到总统普京都矢口否认这么回事，那个扎赫罗娃还说我去休假了怎么怎么着如何如何，极尽嘲讽美国。中国网友呢，还很多专家呢，更是哎呀歇斯底里去极尽挞伐，说美军情报纯属污蔑，一派胡言，天大的笑话等等。结果各国都撤侨完毕了，俄罗斯士兵进入兵临基辅了啊，人们才傻眼了，中国人才傻眼了，赶紧告诉乌克兰人民、乌克兰侨民啊，升起五星红旗，准备迎接俄军，因为跑不了了嘛。什么俄军不伤害中国人等等，这些鬼话。事实证明，你不相信美军才是笑话，这叫血的教训呢。老杜首先向各位确认，美国的报告所引用的情报结论和老杜所掌握的有关中国军队对台军事作战准备的信息是完全一致的。老杜这里掌握的信息是：第一，习近平上台后逐步推行全军备战台海，根据习近平的命令，在中央军委统筹协调下，解放军全军都必须制定台作战预案，其作战训练科目也叫作训科目包含两大部分，一部分是 对台陆海空天协同作战，包括登陆战、巷战等等。而另一部分呢，就是针对美军、日本、澳大利亚等可能介入的叫拒止战或者叫反干预作战。那么全军各部队都要根据预案和任务分工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并要求必须要考核合格。根据中央军委作训计划，原计划的交卷时间，也就是考核合格日期，是2026年底。但是2024年9月的时候，习近平又下命令，要求将交卷日期提前到2025年底。那么解放军各军兵种和各战区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交卷了，也就是说解放军各战区各军兵种已经在去年年底完成了备战台海的准备工作。这个信息老杜在2025年就曾经独家披露过，如今呢，美军公开文件就印证了老杜去年的预告。大家可以想一想，在去年前年的时候，有谁敢于公开向世界报告这样的重大的一些新闻呢？一些预告呢？没有的啊。第二呢，解放军的战备执勤制度完成磨合，作为军改成果之一，解放军各战区战备执勤制度进行了全新的制度化变革，全军各部队各主要岗位三分之一在岗执勤，三分之一备勤，三分之一休息。其内部考核结果能够做到平时即战时，随时能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第三，全军政治动员和心理辅导已经完成。根据老杜掌握的最新消息，针对解放军空军飞行员和火箭军号手的心理辅导考核已经全部完成。其心理辅导的主要目标是不怕美军，建立敢打必胜的决心和信心。大家都知道去年闹腾的沸沸扬扬的歼十击落阵风谣言吗？那正是解放军心理建设的一部分。这个不靠谱的传闻很好的帮助了解放军飞行员们克服对美军和西方装备的恐惧。大家可能不知道，解放军那个飞行员跟这个美军和北约部队那些那个包括跟那个乌克兰呢、俄罗斯军队的训练水平不在一个档次上。中国空军的那个飞行水平呀，局限于说我把这个飞机安全的飞上去，安全的飞回来，能把这个线给飞直了，这就行了，跟实战差的108000里了。所以说这个对于解放军飞行员的培训和实战化这种培训是非常重要的。还有呢，就是解放军军官手机里面那个 APP 叫强敌图谱，里面有美军各军兵种包括军徽、军旗、部署地点、主要装备、编制规模、作战能力、军官主要照片、军衔、编号、出生日期、家庭成员、兴趣爱好，甚至家庭住址等等信息都有。这些信息的不断推广和不断让解放军各级军官加强对美军的了解，解放军各岗位的恐美心理得到了一定的克服。第四呢，这就是小道消息了啊，朋友们，这是小道消息，这不是来自军方的消息。张又侠、何卫东、刘振利等职业军人出身的军委委员都认为对台动武时机不成熟，给出的理由是装备性能不稳定，不可低估台湾的防卫能力，如果能够打胜的话那也是惨胜。习近平非常愤怒，他就高喊中国军队为什么叫解放军，就是因为台湾还没有解放，解放台湾是中国军人的职责，是我习近平的使命，这是一项必须完成的使命。2027年解放军建军100周年，我们应该有能力完成这个任务。第五个呢，第五条呢，就是根据目前被判死缓的正在监狱中服刑的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的原副主席王波同志，据他亲口讲，他从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那个处啊获悉，19大期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习近平提到接班人问题的时候，他就说，现在党内有些同志希望我能够遵循改革开放以来沿袭下来的政治规矩，到站下车，甚至盼着我早点退下来。我告诉你们，解放台湾是党和人民赋予给我的历史使命。如果我今天能够把台湾解放了，我明天就退休，就把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年轻人来担任。可见习近平的这个政治决心有多大啊！这是给自己不下台找了个天大的理由。第六呢， 就是俄乌战争的现状给了习近平对台动武的底气。习近平自认为中国比俄罗斯强几十倍，俄罗斯都能够扛住国际制裁，何况中国呢？他认为自己有核武器在手，再怎么着政权安全没问题。这将是一场不可能输的战争，打不赢就谈，能抢多少算多少。中国的家底足够厚，扛得住一场长期战争，会比俄罗斯从容的多啊！这是据说是习近平的判断。上述的六条信息，老杜在去年到今年的 YouTube 节目中和接受媒体采访过程中都反复说过，感兴趣的朋友完全可以去回看。纵观美军这份情报，美军的判断是：第一，2027年不是一个偶然年份，2027年之所以特殊，至少有三重含义。第一呢，就是202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100周年。第二，习近平此前明确提出所谓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第三，就是2027年也是习近平第三任期后段的关键节点。到那个时候，习近平已经进入了长期执政的深水区，他需要证明自己不只是一个指挥集权喊口号清洗的一个人，而是一个能够完成所谓的民族复兴历史任务的领袖。在中共的叙事中，台湾问题正是民族复兴的最后象征。目前看，美军的判断是2027年不是说中共一定会在那年开战，而是说中共在2027年把它作为一个具备军事能力、政治条件和战略威慑力的一个阶段性节点。那么共军在2027年准备好了吗？是吧？美军也应该准备好呀，反正你共军宣布准备好了，我美军就应该准备好，所以美军明年的军费将大幅提高，创下历年之最啊。第二个问题就是从中国内部看，台湾问题已经不再只是一个外交问题，而是一个政权合法性问题。外界常常把台湾问题看作是地缘政治问题、国际法问题、两岸关系问题，但从中共内部来看，台湾问题首先是政权合法性问题。中共的合法性来源很有限，他没有真正的选举权，没有宪政基础，也没有司法独立。过去几十年，他主要依靠三套叙事来维持统治：第一是经济增长，第二是民族主义，第三是党国安全。现在第一套叙事已经严重被衰退了啊，被削弱了。中国经济下行，地方债危机，青年失业，房地产崩塌，外资撤离，民企信心破产等等，这些都在削弱中共的治理合法性。当经济合法性下降的时候，中共自然会更加依赖民族主义的合法性，而台湾问题恰恰是中共民族主义叙事的最核心、最危险也最容易被激活的议题。在中共内部，台湾问题已经被塑造成一个不能失败、不能后退、不能无限期拖延的问题。习近平如果长期高喊祖国统一，却没有在台湾问题上有的取得丝毫进展的情况下，那么他在党内、军内和民族主义舆论中的权威都会受到侵蚀。因此台海风险并不是因为中共有多少理性啊，说认为战争划算，而是因为中共的政治结构中，台湾问题正在从战略选择变成政治债务。在经济持续下行难以为继之际，选择对外发动战争转移矛盾，消耗年轻的劳动力，从历史经验看，这是完全符合逻辑的。第三呢，就是解放军扩军备战的方向已经非常明确。彭博社报道中提出，美国印太司令部报告关注的不只是口号，而是具体的反制共军的军事能力。你比如说，第一，反舰能力，报告提到美国正在发这个叫 Quicksync 系统，正在研发 Quicksync 系统，把这个普通的 GPS 制导炸弹给改造成低成本的反舰武器。这说明美国军方判断，一旦台海战争发生，中国海军的大规模舰队行动将是关键威胁。第二，水雷与封锁能力，报道提到奎克辛克先进海雷啊，这个潜艇布雷、锤头水雷等等，这些都反映出美军正在认真准备应对中国对台湾周边的海域封锁、登陆和反介入作战的问题。第三呢，就是高超音速武器与电子战的问题。美国报告关注，这个应该说是高度关注高超音速这个打击、电子对抗、安全通信系统。这说明未来台海战争不止 是一个传统的登陆作战，而是导弹战、网络战、电子战、太空侦察战、海空封锁和心理战的一个综合战争。第四呢，就是情报能力建设。本次情款报告专门设立了资助暗网项目的情报通道建设工程，这个是个大事啊！如何在中共严密的信息封锁下，让美军在中共这共军中的部署的情报人员能够安全的对外联络，这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从这些细节来看，美国不是在讨论抽象的中国威胁，而是在按照具体战争场景配置预算。这也反过来说明，美国军方认为中共对台动武的可能性已经不只是理论上的一个推演，而是必须要进行实战化准备的一个现实风险。说完美军报告，我们说说习近平为什么可能会冒险。很多人认为，包括老杜也这么认为，目前军中动荡，解放军高层将官体系清洗不断，职业军人接连出局，几乎全军覆没，还哪有上将了？现在啊，有几个上将能打仗的上将，几乎一个没有。有兵无将，装备性能不稳，全军军心涣散，中共不会打台湾，因为代价太大。习近平想打，他没能力打呀，他有兵无将呀。这个判断有一定道理，但问题在于我们也要看到独裁者的风险计算与正常国家、正常人是不一样的。民主国家发动战争，通常要考虑到国会、考虑到选民、考虑到媒体、财政、伤亡、问责等等。但在中共体制内，重大决策高度集中于最高领导人。只要习近平认为战争有利于巩固权力，认为这个不行动就会削弱权力，那他就可能去冒险。习近平可能冒险的原因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经济危机加深，需要民族主义转移内部压力。第二呢，军中年轻一代不法激进分子和投机分子长期清洗军队以后，需要通过战争来验证军队忠诚。第三，认为美国内部分裂，不愿为台湾付出巨大代价，而且呢，援助乌克兰、伊朗战争等导致美国武器库存见底，那么美军呢，他有心无力。第四呢，认为台湾社会不够团结，叛徒甚多啊，可以通过威慑压垮台湾抵抗意志，让这个台奸呀借机上位夺取政权，移交大陆，这也是个不错的选项。第五呢，认为自己的历史地位必须通过台湾问题来完成。那么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中共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权威体制，它而是一个列宁主义的党国体制。它的核心逻辑不是国家利益最大化，而是党的政治安全，或者说当权者的利益最大化。只要习近平认为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共政权安全，关系到个人历史地位和党内权威，他就可能把极高的风险包装成战略机遇。因此我的判断是，中共正在准备，真的正在准备对台动武，但是是否真正开战，这取决于习近平对国内危机、美国意志、台湾抵抗能力和国际环境的一个综合判断，特别要考虑到解放军内部的指挥体系是否完善的问题。对于台湾来说，最危险的不是战争本身，而是误判。台海最大的风险是双方误判，习近平可能误判台湾人民的抵抗意志比较弱，认为台湾人民一打就怕，可能会误判美国会否介入的问题，可能会误判日本会否被卷入的问题，可能会误判中国社会是否能够承受战争代价的问题，也可能会误判解放军真实的作战能力的问题。他认为解放军可牛逼了，每天被一群给他吹牛撒谎的人把他吹到天上去了。台湾方面也可能误判，以为中共只是喊口号不敢动手。美国方面呢，也可能误判，以为威慑足够，不需要更清晰的战略表态。国际社会也可能误判，以为台海危机只是地区问题，而不是全球秩序问题。一旦误判叠加，战争可能不是因为一方精心设计，而是因为威慑失败、危机失控、政治面子无法回收而爆发。台湾问题的本质不是中国人与中国人之间的内部争端，而是自由社会是否这个抵抗威权政权扩张的问题。中共所谓的统一不是正常国家的统一，而是要把2300万台湾人民纳入 中共党国控制体系，不是给台湾人民更多的权利、更多的自由，而是消灭他们已经拥有的权利和自由。这不是民族复兴，而是集权扩张。他不是要解放台湾，而是要奴役台湾。因此我们观察2027，不应该只看军舰、导弹、预算和报告，更要看中共体制内部的逻辑。当一个政权失去经济合法性，拒绝政治改革，又把民族主义推到极端之时，他就会越来越依赖外部冲突来维持内部统治，这才是台海危机真正可怕的地方。2027年不一定是战争之年，但它很可能是台海危机全面升级的关键门槛。好了，朋友们，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谢谢大家。